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继续谈别境的实现啊。唯识家的一个修行，跟我们念佛是完全是可以说是相融的。我们念佛啊，用我们的心跟极乐世界相应，可是我们跟极乐世界相应的时候，我们也用极乐世界的法性在我们人间生活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别境，每一个人的人生，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涯，每一个人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别境。别境啊，那么有我唯识家告诉我们要转世成智。其实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也是在转世成智，唯识家告诉我们转世成智，那么别境也有五个啊：欲、圣解、念、定、慧。片行也有五个，片行有五：处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。我们是在片行里头转世成智，我们也在别境里头转世成智，我们也在善法里头转世成智，我们也在烦恼法里头转世成智，我们也在随烦恼法里头转世成智，通通转成智。转成智的在人间里头产生了福报，产生了健康，产生了喜乐，产生了幸福。但是产生智了，能够产生这些东西，那当然智慧也就开了，而我们的佛性、如来法性自然的也就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。那么我们能了解这样子，那我们看看说别境有五个因素。每一个人的人生，每一个事业，每一天，每工作，你一定最第一个啊，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有个欲，是不是？第二个呢，就是圣解。你想想，圣洁这两个字啊，在这个我们白法明门论里头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与决定境啊，在你所面对的某一个情境里头，与决定境啊，应此为信，你有一个非常稳定的、非常固定的一个态度，在那个地方，在你的心里头，它就是它的本质，不可隐转为业，它不会随便变化。那么你想，我们一个人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一生或在我们的事业里头，我们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方向，那个是欲，我们讲过了。一天没有欲，一天就很容易没有章法，就会无聊，就会空虚。那也有可能走错路。那么圣解呢，就是我对于我所碰到的事情以及我的目标，我啊有了一个这个很安定的啊一个对我来讲很清楚的，它有丰富的意义，有价值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不太容易啊这个随便就变化。那么所以白法明门论里头讲说，圣就是解，圣解的那个圣就是解，解就是圣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对一些事情啊，我们有一个正向的一个解释，它对我们有一个在佛法上相当正向的意义跟价值，那么我才会对它有信心，我才会心才会稳定的去完成我要做的这个目标，这个事情， 或者是我面对某些我的遭遇或情境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圣解，有一个正向的一个解释，这个解释对我来讲也就变成我的意义。那它是正向的，我就比较能够去面对它，去克服它。那么所以叫做圣解。我们打个比方，比如说但是我最近刚好问了一个送货的，这个送货的这个东西在我家附近，这个宅急便配送货的，他已经好一段时间了。我看到他总是开开心心的，那这个我也会跟他打招呼，我就每天问他，我说：“哎，你这个送货每天看你送得很开心，有时候你帮我送一些这个一些订我们所订购的东西，尤其是这年轻人，我小孩子他们订了就订了送到我这边，我比较容易收得到，那我就帮他收了。我说：‘哎，我看你送货送得很高兴。’他跟我讲，他说。”这是我服务大家的一种方式，我能服务大家就很开心了。这是他的想法，这是他的圣解，他对于他这个工作的圣解。可是有一天我也碰到一个送货的，这个送货的来了，他把货东西送上来的时候，他表现得非常的粗糙，而且可以这么讲说，送货的过程是很粗暴的，他可以用摔的，这样丢丢丢的。我也没有说什么，我说：“哇，辛苦啊。”他跟我打了一句话，我说：“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”我还是很客气的跟他讲：“哦，辛苦啊，谢谢。”他跟我讲说：“我们这种工作就是为五斗米折腰嘛。”哎呀，就这样两件事情，我可以领会到，你对你自己的圣解是什么，绝对影响你的态度跟你的行为，会不会？你来人间走，我们每一个人来人间走一趟，每一个人的情境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遭遇也通通都不一样。那么，你一定有对你自己的一个解释，有人解释是怎么样？解释就抱怨，所以就觉得这个世间很不公平，甚至于这个政府很糟糕，我才会这么苦。我看他会很辛苦。有的人不是，有人觉得这种，你进来鬼里的帮多啊帮多，安都别，他觉得我怕点我只记得鬼的安都。难怪的今后啊，还有人觉得说，我觉得苦本身并不是那么苦，佛就是告诉我们，苦是神圣的。我节俭一点，辛苦一点工作，我还是很开心。就是圣解这个东西在影响你适应环境、你的人生、你的工作的价值，这就是圣解了。我们打个比方，比如说吧，这个在禅宗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公案，那就是这个过去杨岐禅师那么他有一个弟子叫白云所端，那么他是他的高徒啊，两个人呢，有一天呢，师徒两个人晚上的时候拿着椅子在外头乘凉，然后师徒两个人在乘凉的时候，这个杨岐慧呢，这个就问白云说段说：“哎，你以前你这个的授业师啊，那是以前你跟他学的那位师父啊， 叫做图林玉和尚，哎，听说他开悟的那个情形是这个很特别，是不是？他说对。白云所端就跟这个杨奇慧呢，就是说了这一段故事，说以前我的这个授业师呢，那么图林玉和尚，他开悟的经过是说，他有一天啊，他这个走路过一个独木桥，那不小心一踢呢，自己都跌倒了，这身上就沾满了灰尘。他爬起来，在掸他灰尘的时候，在掸他的身上的灰尘的时候，突然间开悟了。所以他开悟的时候，他写下了一首偈子啊，说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，今朝沉静光盛，照破山河万朵啊，我有明珠一颗。明珠指的就是有一个我们的佛性，这一个清净的心，可以觉照一切的，可以醒觉一切的啊，也可以让我们产生圣解的啊，那个觉性的，那就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，很久就被尘劳给啊包锁住啊，那么沾满了很多的这个尘劳，这些尘劳包括了啊我们的这五蕴色身，包括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也包括了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，都把我牢牢的紧紧的系住。今朝沉静光身，今天我的灰尘、种种的尘劳、成见、错误的知见，全部都掸掉了，照破山河万朵。现在我看到的山河万朵，所有的能看得到的东西，我都会在你看到它的圣洁。你看，看到云，也看到了那个殊胜的解。我平常生活中好的、坏的、顺的、顺利的，或者顺的，或者是逆的啊，贵的或者是贱的，他对他来讲都产生了圣解，胜利的胜，圣解。所以今朝沉静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好了。这里面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呢。白云所端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，他的师父杨奇慧就哈哈的大笑，抚掌哈哈的大笑，然后就站起来就回去疗房去休息去了。可是他站起来以后，白云所端送了一下他，他也回去了。可是白云所端回到他的疗房，彻夜都睡不着觉。为什么？我讲的这个故事有错吗？要不然为什么师父会抚掌大笑呢？所以那天晚上，白云所端失眠了，睡不着觉。所以他一大早爬起来就到师父那边呢，那么这个向师父请法，说师父，我昨天讲了我以前。前师父啊，授业师给我他悟道的经文，为什么你抚掌大笑而去呢？你有没有觉得白云所端是把师父把杨奇慧的抚掌大笑解释成什么？解释成说好像在看笑话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以为自己是不是解释错了。可是杨奇慧禅师就跟他说，他说你看过市集上那个小丑没有？那个卖膏药的小丑的你看过没有？他说看过，我知道。他说你不如那个小丑。他说为什么？小丑要人家笑，你却怕人家笑。故事说完了，你在你的人生里头，你会不会常常会觉得你出去一直觉得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，很在意你的邻居对你的看法，很在意你的同学对你的看法，很在意你的同事对你的看法，很在意在工作上 不认识的人对你的看法，如果你是那么在意的时候，你所得的不是圣洁，我们所得的是邪洁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在我们的人生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确实有一些啊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随时随地都在解释自己的东西。我在讲一个，这个讲到圣洁这件事情，你不是圣洁，还要变成邪洁，啊，邪就是邪正的那个邪，错误的解，啊，负面的解释。你看看，过去呢，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，贝尔电话公司、朗讯科技、贝尔实验室，这个大的一个，这个那一年呢，就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像这个大托拉斯一样，所以联邦法院裁决将他们必须要做一些处置。这本来是同一个集团，他必须要做一些处置。后来分开了，贝尔电话公司呢，单独成立一个公，变成一个啊，单独经营。他要发展他的更好，他就必须重新去建立他的企业文化，那么建立他的一个管理的体系啊，所以就找了一些企业家、心理学家来帮忙他们重新建构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，整个经营的一些这种这个一个体系上的这个重新这个整构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同时也建做了一个追踪，他的追踪的方式呢，是对于贝尔公司整个体系下中级以上的人，就是在这个职位上中级以上的人，在那里他们找出了200个人，这200个人是他们大家都可以承认的，这200个人负的责任很重，接受的挑战很大，责任重，挑战多，那么压力也比较吃重的人。这200个人追踪他们的工作的效能，对公司的贡献，追踪他们这个健康，也追踪他们平常这个表现的一些情形，追踪到1995年，然后这200个人从整个业绩表现来看的话，大概可以排出来找一个综述啊，那么这个一个平均数的点切下去，那么表现在这个平均数之上的人是把它称它叫 A 组，表现在这个平均数以下的称它叫做 B 组，那么开始来做啊各种分析。但其中有一项使他们很惊讶，前面10%啊，就是说在平均数表现在平均数以上的人 A 组的人，他们身体都比较健康，表现后百分之五十的人呢都健康都不好。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是因为业绩工作表现好而影响健康，还是健康回过头来影响工作的表现跟业绩？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的研究。因为这些人平常从开始追踪就健康检查，平常看病的情形通通都有健保的记录，然后回到最后来看，结果经过他们的变异分析以后，就发现不是健康影响效能，是效能回过头来影响健康，也就是说工作表现不好 相对的会回过头来影响这个人的健康。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情形以后，那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能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能？接下去回过头来影响他们的健康。你看看，经过他们的这个大量资料的研究以后，却发现 A 组的人，他碰到困难、碰到难题、碰到新的挑战的时候， A 组的人第一个念头是，我早有准备，一定会碰到难题的，所以他不会惊慌失措，而且有难题、有挑战的背后，正是我们解决问题、找到新的希望、得到新的成果的契机。他们是把挑战跟希望连在一起，就是困难跟的背后是希望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可是 B 组的人他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是我怎么这么倒霉碰到这个事情，真倒霉，很倒霉的。这两个是不是一个圣解呢？对，他一开始解释就不一样了，圣解就不一样了。然后 B 组 A 组的人呢，接下去是我有把握， B 组的人呢，我看这下惨了，不可能。所以一个说我有把握，一个说这不可能，这又是第二个解释，第二个圣解。那一个 A 组的人说，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处理，但是我可以研究怎么来处理，我可以找专家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，或者是我可以找专业机构来一起合作来解决问题，我觉得我有把握，我有啊，他这个他说 I can charge it， 我有把握。可是那个 B 组的人觉得说 It's impossible， 不可能了，这下子惨了，不可能了。就是第二个，第三个是 A 组的人呢，他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比较会产生锲而不舍的努力。B 组的人呢，是做了看不行，就会松手，就放弃，中途容易放弃，因为倒霉，然后接下去不可能，然后手就软了。我拿这样子的一个实验，这个实验在我们心理学里头，我们拿它来解释一个人的坚毅度。一个人越是坚毅度、稳定度越好，那他的解释一正向。所以你知道维世家在整个的一个维世的运作上，在唐朝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建构这么一套东西出来，我们现在解释起来真的是啊、你用心理学看到所研究的东西来解释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他们真的是很有真知灼见。你怎么去圣解这件事情呢？同样两个人，这两个人都龅牙，一个人他对这个龅牙所产生的一个的解释是什么呢？是圣解，他觉得很好，我就是一个龅牙的人。他们都给我起一个绰号叫阿宝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叫阿宝了。可是我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，我功课也不错，我很认真，我待人也很好，所以我觉得阿宝变成大家很喜欢这个在一起的人。所以大家一谈到阿宝都知道阿宝是我的好朋友，阿宝是够义气的，阿宝够聪明的，这个人他很稳定，他的圣洁在这个地方。另外一个人他的一个他产生的是邪解，就是错误的解，大家都叫我龅牙，我不好看，他们都瞧不起我，他们甚至讲话的时候还笑我，我被人被霸凌，我被语言暴力霸凌， 所以这个人整个心地会往越往下掉，这两个人连健康情形都会改变，连他将来出去做事情的态度都会不一样。我们学佛，我们希望我们内心里头能够在这个地方转世成智，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慢慢在这个地方真正开启了我们的智慧之门，你说对不对？这是重要不重要？那么从这里我们了解了，你去看看，我再解释一个这个管理学上的一个现象给大家更了解，说这个圣界这个地方对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啊。你如果从这个文字的字义上去看，你不觉得它对我们的影响这么大？